好，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你的恩典，你帮助带领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对吧？今天我们也同心合一的在主面前一起的敬拜你，一起的来赞美你，也来学习神你所要我们学习的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特别的把我们今天的崇拜带到主的面前，盼望主从开始到末了来亲自的帮助我们，特别是主啊你的仆人站在这边要传讲主的信息，求主能够亲自的来帮助带领他，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主啊，求你越过他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亏欠，一切的不足。我今天在这里因着你做了你需要你话的缘故，求你来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在下面的时间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祷告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亲自的看顾保守，保守我们的网络一切都能够平稳顺畅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在主的话语上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呼召门徒时的神迹。呼召门徒时的神迹。在圣经当中呢一共有两次记载的门徒们一次捕网就捕到很多鱼的这个神迹。那今天呢我们看的这处经文记载的是一处。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记载的就是另外一次，那另外一处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们显现。当时门徒他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没有跟从的夫子了，所以他们也彼得就和一些他们就去打鱼去了。但是虽然他们重操旧业，他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把船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被得到鱼。所以他们一网下去打了153条鱼，那是我们上一次学习的那个神迹，得满网鱼的这个神迹。那我原初的设想呢，我是想把这个题目定位说是第一次捕鱼的神迹，但是我思来想去，我还是把它定为呼召门徒时的这个神迹，因为我特别喜欢。呼召这个词也是在后续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到的，所以呢就变成我们今天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题目，呼召门徒时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它有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在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有医病的，有赶鬼的，也有超自然的神迹。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神迹呢，应该算作是超自然的神迹。这是主耶稣在初期工作的时候，他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四个渔夫来做门徒的这个神迹。这四个渔夫呢，我们看到有西门彼得，还有他的这个兄弟安德烈，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那么在这个神迹之前，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说是西门和安德烈，他们对耶稣之前他们有一些认识，他们有见过面，有说过话。那他们虽然认识主，跟从主，但是呢他们对主的认识并不是很深，他们也没有专心的去跟从。所以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他，来跟从他。我把大纲是这样定义的我定了还是两点。那第一点呢是听见主话顺服主，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二呢是回应呼召跟从主，八节到第十一节还分这两点两大点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听见主话顺服主。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讲完道之后他在船上讲完道，那第四节就说呢， 他们第三节前面说是那个船是西门的，然后呢他就在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说他讲完了之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啊，彼得他们他没有打到鱼啊，彼得这个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已经收网，他已经洗网，他已经要整理要回家休息了，他整夜劳力没有打到鱼，船已经回到岸边了。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跟他讲说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弟兄姐妹，这个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已经打过鱼了，他在那边说我没有打到鱼而且呢不是说不像上一个神迹说你把船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打到鱼。这个时候不是，主对彼得他们说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什么叫水深之处呢？就是不是在岸边上的，要离岸很远很远的，可能是很危险的地方，是要离岸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许多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跟主到这个水深之处主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我们觉得说在岸上就好，在离岸不远就好了，在这边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只要我信耶稣我得救了，我得到这个救恩我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不是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得生命，我们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让我们竭力的追求去认识他，让我们的灵性可以不断的去追求长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竭力的去追求去晋升的话，那就好比像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有一种种子是落在苦浅石头地上的，那么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因为那个根呢没有向下能够扎到下边。就像很多时候经不起这个迷惑困难患难，那没有扎下根，所以就跌倒了。弟兄姐妹，主要求我们有晋升的灵修，晋升的追求，也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就是要晋升，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一起的去追求成长。弟兄姐妹，我在这张投影片上我写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说健康的教会是全民总动员，一场比赛我们不当观众，我们都是参赛的队员。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不会有人说我只看着别人生命成长就好了，我看着别人服侍就好了，看着别人奉献就好了。弟兄姐妹，不是的，教会健康，教会要复兴，不是有几个人去爱主，几个人服侍主就够了。弟兄姐妹，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同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做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要一起的追求长进。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水桶的原理那我们看这里有两张图片。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水桶它能承载多少水，取决于是最高的那个木板呢还是最低的那个木板呢。我们可以看这两张图，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如果有很多木板再高，但是如果有一个木板它是低的那么水也不会承载到最高的那个木板那个水位上，而是水要从最短的那个木板流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一起的追求长进，而不是我们觉得说只有几个人活着爱主，只有几个人活着服侍就够了。那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耶稣我相信他绝对有能力让那个把船就不用开到水深之处了就开到离岸很近的地方， 我相信耶稣也可以让彼得夏娃打鱼，也会打到很多的鱼。我相信如果耶稣行神迹可以做到，但是耶稣还让甚至说耶稣可以不让彼得去动船，耶稣不让彼得去撒网，直接让那些鱼直接跳到船上去。耶稣也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但是没有，耶稣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弟兄姐妹，水深之处也充满了很多的危险，水深之处也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它不像岸边有那样安全好的环境离岸又那么近，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这种追求，我们也是付代价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学习主的话语，所以每次我们在主面前学习我们有团契有成主日学，有小组聚会等等，弟兄姐妹，那我们愿不愿意大家一起的在主面前学习啊？我们愿不愿意以此更好的来装备自己属灵的生命呢？弟兄姐妹，盼望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像彼得这样，当耶稣跟他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彼得就照着去做，他就顺服主的话。那么后边我们看到说他就经历主更多的恩典。如果彼得说我不这样做我就在潜水的地方，弟兄姐妹，彼得还是打不到鱼。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不付上代价去竭力的去追求，每一天我们去读神的话语我们去有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去学习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很难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呢？彼得，我们看第二点依从你的话就向往。第五节，彼得就西门彼得就说，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怎么样，我就下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通过彼得讲这句话，我们看彼得什么意思呢？他觉得好像很勉强，对不对？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意思说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尽力的去做了但依从你的话呢，我就下网。意思说那你既然你是夫子，我们跟从你，那我们还是听你的话，那我们就向往。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当年在世上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木匠他的父亲约瑟也是木匠，所以他也学了这个木匠的手艺。那么就打鱼来说，弟兄姐妹，如果从个人经验来看，是彼得有经验呢，还是耶稣有经验呢？从他们的职业来看，彼得是专业打鱼的，耶稣呢是木匠。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点是外行在指导内行，但是我们看到对这个彼得来说呢是一个挑战因为他说他可以想，我是渔夫，我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我知道哪里有经验，夫子你有没有打过鱼呢，对不对？但是彼得说，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他讲这句话之前，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跟他们讲了教训众人很多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的讲道。但是呢，当这些门徒们听完道之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这句话说你们就下网，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弟兄姐妹，这就是当他们听到之后，主对他们要听见主的道就要去行主的道，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操练。因此我们看到后来在彼得听见主的话的时候他就下网打鱼，结果呢第六节说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多时候就看到说网说圈住了很多鱼，我们就停在这里。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奇妙的是，圈住很多鱼，网险些裂开，但有没有裂开呢？没有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很受感动。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赐福，如果是说那个网鱼很多，那个网裂开了， 弟兄姐妹，那能打上几条鱼呢？但是就是承载的这满满的祝福啊，要裂开，险些裂开，但是没有裂开。就像圣经上所说，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这个网裂开了，弟兄姐妹，那对彼得来说，哎呀，那真是心疼坏了啊！那真是啊，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忧虑和焦虑。但是没有啊，网险些裂开，但网还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哎，神啊要赐福给人啊，像耶稣行这个神迹就是这样，让人凭着信心去接受啊，领受神的赐福，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彼得他看到圈了这么多的鱼，彼得是一个愿意与人分享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当他网住这么多鱼的时候啊，他可能一个人都拉不上来啊。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叫他的啊同伴啊一起过来。我们想，哎，彼得可能会叫他的啊弟弟安德烈一起来，但是叫雅各和约翰呢，哎，那你把他们叫过来呢，可能你就要分他们鱼了，是不是？如果彼得当时他的啊度量狭窄一点，他觉得这网鱼都是我们家的，都是我自己的，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可能这网鱼呢可能拉不上来了，可能就又啊鱼都跑到海，又跑到那个海里面去了。但是呢，弟兄姐妹，彼得没有这样，他叫来他的同伴啊，他们一起的陪他把这个鱼就拉上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服侍主的道路上，有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是我们也需要彼此配搭，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福音，来兴旺啊主的教会。因此呢，我们现在早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而我们花几次的时间，我们在学习那一刻啊同工的配搭，我们就看到了说，哎，一个人能很难完成大使命啊。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彼此的配搭，才能更好的兴旺福音。所以彼得就是这样，他没有自己啊就把那个鱼啊这个就都是我的啊占为己有啊度量很狭窄，没有，叫他的同伴他们一起来分鱼啊。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说彼得他听见主的话，他就顺从主的话。我们可想，当彼得打到这一网鱼的时候啊，满满的两船鱼，他心里面是多么高兴啊，多么兴奋。因为他说我整夜劳力，凭他的经验，凭他个人的能力，他也是啊，不是那船里面，不是海里面没有鱼啊，也不是彼得打鱼的技术不行哈、啊、也不是彼得他去偷懒，他不愿意打鱼啊，他在那边啊不工作。弟兄姐妹，我看他都不是，彼得整夜劳力辛苦的去打鱼，海里面也有鱼。但是彼得为什么打不到呢？弟兄姐妹，在比耶稣跟他讲话的，他听从主的话，就打了满满的两船鱼啊！这是神特别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啊第一点，彼得听见主的话就顺从主。弟兄姐妹，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彼得他可能会有一些挣扎，在圣经当中没有特别的记载啊，他可能有很多对他来说都是很多的考验，但是呢，他还是选择顺服主的话，因此他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他本来可以行个神迹让鱼直接跳到船上，对不对？但是在耶稣行这个神迹当中，弟兄姐妹，我还是说，像我们之前所学习的一些神迹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愿意人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也愿意人去顺服他，从而经历神特别的恩典。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看第二点，回应呼召跟从主。回应呼召跟从主，我们来看啊，第一小点说，这里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在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所记载的。西门彼得看见啊，那个鱼很多，看见鱼很多，那个船甚至要沉下去。他们心里在想，为什么我打不到鱼呢？为什么我这次下去可以打这么多的鱼呢？ 然后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个祷告好像很奇怪啊？如果我们站在彼得那个位置上，我们整夜牢里没有打到鱼，这个时候听见耶稣的话，我们打了满满的两船鱼，那我们会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你就在我身边啊，你告诉我哪里有鱼我就去哪里打鱼，这样我就发财了啊，这样我天天满载而归，这鱼这么多真的是太好了，主啊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啊，你一定要告诉我哪里有鱼。弟兄姐妹，如果换做别人会不会是这样的祷告呢？我想很多很有可能是会的，但是彼得没有这样。比如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跟他同在，每天跟他在一起，主不离开他，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打鱼，那多好啊。其实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彼得看见这个神迹之后，他的一个这个动作是伏伏的在耶稣的膝前，这个动作是谦卑的是敬拜神的一个动作。所以在彼得的生平当中，我们看到他之前有遇到过耶稣，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在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呢？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西门说什么呀？夫子。他那个时候说什么呢？说是夫子。但是呢，到第五章第八节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叫主啊。从夫子就变成了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彼得的生平当中，耶稣之前曾医治过彼得岳母还热病啊，医治了他的岳母。那个时候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像这个打鱼这样认识，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迹当中，让彼得真正看到了他所跟随的这个夫子不是一般的夫子，乃是主。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就像我们看到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蒙呼召的时候，他说他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说，那是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主的时候那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彼得所认识的耶稣不仅是赐给他这个这么多鱼的耶稣，他也是一位荣耀圣洁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因此当他认识的时候，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膝前，他这个时候觉得呢自己是不配领受神的祝福，他也看到了自己是有疑惑有小信，他觉得自己是真的不配的，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在很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他曾经写了基督教要义，在那个三本很比较厚的书的书的开始，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认识神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的认识神。弟兄姐妹，耶稣也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那当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需要主耶稣救恩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去更好的认识神。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神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在认识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才能更好的来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人认识神的时候，他便会更深的认识自己，而当他越深的去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便不能不更深的来认识神。所以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有我们慕道朋友们，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追求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当彼得他认识到说我有疑惑，我有小信这个时候他就有个人的亏欠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离开我，他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 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主对我们的引领和帮助，没有人会主动说我是一个罪人。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会说，如果说我是一个罪人，那警察为什么不来抓我啊？为什么我还可以在这边自由的生活？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社会上法律上所定义的罪跟神眼中的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也在神面前也看到说，哎，人都不愿意说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得了这份救恩，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就因信称义。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最后一点。当彼得做这个动作说这话的时候，那第九节说，他们一起的人都惊讶，他们就一网所打的鱼。弟兄姐妹，如果在我来看，哎，我觉得打这么多鱼，我也觉得会非常的兴奋。但是呢，弟兄姐妹，当我在思考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更加想到是什么呢？能让一切的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对于我一个外行来说，我惊讶不算什么。对于彼得当时的他们几个人来说，他们都很惊讶，就说明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神迹。所以呢当时呢还有雅各和约翰也在，他们都非常的惊讶。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对西门说，怎么样，不要怕，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西门彼得祷告的时候，主的呼召就临到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姐妹，这个呼召包含着两层意思。从广义上来讲呢，指的是蒙恩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普遍性的呼召，从狭义上来讲呢，是指被拣选成为神的工人啊，专职的专门的来服侍主的这样一个神特别的带领，神特别的呼召。所以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那彼得怎么样呢？他就回应主的呼召，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我还是要说，我说当我们要跟从主，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我跟从主，我们在主面前要有舍得。彼得有没有舍得呢？彼得舍弃了他的网，舍弃了他的船，舍弃了他在地上的工作。那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彼得跟从主，那么他也舍弃了家庭。我们不知道彼得有没有孩子，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的彼得有岳母，那就说明彼得是有妻子的啊。那看到彼得要跟从主耶稣，那这些呢他也都要舍下啊。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哎，我们说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就不去做社会上的工作了，都不工作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今天主仍然借着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这种恩赐才干方面，哎，我们这些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主。那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去见证主，哎，那这也是一件为主做见证的一件事情，也是很美好的啊。所以呢，被主呼召弟兄姐妹，哎，有广义上的，有狭义上的。那从广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做了，乃是我们在主面前看到说，我得到基督，像保罗说，把万事当作粪土啊，以基督来作为我们的至宝。那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讲了少年的财主去跟耶稣谈论永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少年的财主呢，他怎么样呢？他说，我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但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面对耶稣对他讲的这话，这个财主怎么，少年财主怎么样呢？就变了脸色，然后圣经说，哎，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听见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来跟从主，我们愿不愿意来服侍主，就是啊，要我们看到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当省察啊，我们当思考，我们愿不愿意坚定的跟随主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当回应主的呼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啊，就蒙主的悦纳，我们就信靠主耶稣基督，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一根稻草的价值，弟兄姐妹，什么叫一根稻草的价值呢？他这样说的，他说意思说，好，我看一下啊，他说，一根稻草如果它被扔在大街上，那它就是垃圾啊。那如果它跟白菜捆在一起，它就是白菜的价格啊。那如果它与这个大闸蟹绑在一起，它就是大闸蟹的价格。所以他说呢，我们与谁捆绑在一起呢？这个很重要啊。一个人与不一样的人啊在一起，那么站在不一样的平台上，就体现出不同的价格。弟兄姐妹，如果彼得不跟从主，他一生都是加利利海的一名渔夫，但是他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他就成为得人渔夫。在使徒行传当中给我们看到，彼得后来大有能力啊，去传讲主的道，以至于一次讲道可以让门徒添了约有3000。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啊，虽然我们都啊没有办法去成为彼得，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主，更好的跟从主，甚至我们啊，我们有个前提是我要接受主耶稣来作为我们的主，我们跟主耶稣捆在一起啊，那我们的人生就蛮有价值。所以啊，弟兄姐妹，没有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那我们还活在罪中，但是蒙主的呼召，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成为有福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盼望主来帮助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认识主，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跟从主啊，让我们一生都做主的门徒，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也可以像彼得那样，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被主大大的使用。好，这个来不及分享了，我再往下看啊。好，那我最后来看结语。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耶稣呼召彼得，操练彼得以顺服的心。以顺服的心行主让他行的，就得了满满的两船鱼。我说他是听到就行道的榜样。不仅如此，彼得还认罪啊，然后回应主的呼召，披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成为得人渔夫。那么我们也盼望着说，弟兄姐妹，你我也追求更深的认识主，顺服主，经历主奇妙的恩典，坚定跟随主的脚步，领人归主，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感谢主，我们低头闭目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听到你的话，但很多时候在顺服主的话语上我们堵了这个口。盼望主来亲自的保守带领看顾，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以信心来回应主你的呼召啊，让我们能够把撇下所有，我们来跟从主耶稣。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主你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也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啊，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啊，在主的话语上得造就，在跟随你的脚步上可以更加的坚定。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朋友们，盼望主也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只有认识主耶稣，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求主来亲自的怜悯看顾，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使我们的人生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蛮有意义。谢谢主，求主保守带领看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